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您我是有一些个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愿，愿意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您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千万别说我不能。我们常常找借口说不，我没有时间，这方面我知道太少，我不喜欢做这种事，等等这类的话。这些借口显示出您我的性格。如果仔细想想自己在别人心里留下的印象，我们可能会尽量减少说这类的话。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明白某一件事情实在有必要做，而且做得好就会叫多人得益处，这时候您我的态度会大不相同。如果您我理解任何善事所产生的好处能长久不衰的话，我们就会愿意积极参与，因为您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如上帝所愿的善尽其才。不论面对的问题挑战性多大，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结果。古今中外有好些位尽心尽力的个人和他们了不起的成就，托马斯·爱迪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发明有留声机、电灯泡、麦克风、有声电视胶片。1854年七岁的爱迪生上了3个月的学，这是他全部的正式学校教育。当爱迪生逝世于1931年的时候，他拥有1300个发明专利，其一生平均每3周就有一个专利被批准。从古到今，无数的人为了世人的幸福贡献了自己。这群了不起的先生女士为别人付出了自己的心力，他们的榜样鼓励我们，也使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那赐您我天赋的上帝。他们的范例使人看见您我自己能做些什么。当您我有机会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要尽自己最好的能力，请记得重要的不是我们能成就多大的事，而是促使您我动手的爱心。听众朋友，您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克服困难迈向成功吗？信心与决心是成功的条件。对所参与之事感兴趣是好的开始，有积极的态度是成功的一半。当您我为别人的好处 向上帝祈求力量、引导和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天赋便开始成倍的增加。很少人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所有成效。最能反映这个事实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够数出一个苹果有几粒种子，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数出一粒种子能结出多少个苹果。所以，各位朋友，请尽力行善，千万别说我不能。这个主题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
哎，没有，孩子，一点都没有。哎，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离家都已经40天了，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目前，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孩子，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替我问候他们好。那，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
哦，好的，爸爸。
第二天一大早，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向以拉谷出发。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大声呐喊。
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让我看看，那边有个人，大概是看守行李的。
喂，你是看行李的吗？
是的，少爷。
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请你照看一下，我到前线去找我的三个哥哥。
当然可以啊。
啊，他们在那里。
喂，大哥、二哥、三哥，爸爸好挂念你们，所以叫我来。
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仆人，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如果他能杀死我，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
哎，那是谁呀？加特人歌利亚，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
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派人出来迎战吧。
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使人人都胆颤心惊，实在说，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巨人身高9尺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腿上有铜护膝，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背负一支标枪，腰里挂着一把大刀，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
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
实在没有人敢去，要是谁胆敢如此做，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
大卫啊，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 你交托给谁啊？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
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难道我不能说话吗？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
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
是的，陛下。
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是你？
是我，陛下。您的仆人愿意去和歌利亚战斗。
哎呀，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你年纪太轻了，他从小就做战士了。
不错，我只是个年轻牧者，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
好吧，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等一等，你没有穿战衣，这儿，把我的铠甲和铜盔带上，配上我的剑。
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我不习惯穿的。
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当大卫经过小溪边，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
亚尼尔，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
陛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去问问别人。
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的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歌利亚。
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你这个家伙，没有铠甲、盾牌，也没有尖枪，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是条狗，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小家伙，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
非利士人，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辱骂的神。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把你给打倒，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
歌利亚一面大笑，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
亚尼尔，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
看见了，陛下。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打得那么重，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哎
呀，看呐，哎，你看呐，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
现在他用歌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
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 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这个时候，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
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
我是您的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我要把你留在这里。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薄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2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 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一百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第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 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维吉，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急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急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急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急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你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耶稣基督的死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是这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上帝之子耶稣心甘情愿走上十字架，受苦受难，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获得了更为美好的新生命。没有任何其他信仰或宗教的神会为自己的子民而死。如下的细节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震撼。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死时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的奇妙事件，包括大地震动、磐石裂开、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被撕成两半，这幔子是用来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圣所是在古代以色列当中上帝专属居住的地方，大祭司会进去每年一次献祭，为以色列人赎罪。圣殿幔子的裂开意味着神现在可以让所有人接近他。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祭物，因为他是为全人类赎罪，拯救世人，而不是单单拯救以色列人。他为我们被钉上了十字架，所以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祭品了。此外，马太福音记载，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从死里复活了，并走遍圣城耶路撒冷，这预示着在耶稣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将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不仅是从坟墓里起身，而且是复活，永不再死。罗马百夫长目睹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经历了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件，他做出了惊人的告白，赞叹道： 这位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这信仰的告白也是我们每一个蒙召之人都要做的告白。读到出自罗马百夫长之口的这些话，我们很可能会感到震惊，因为罗马士兵在以色列人的眼睛里是令人畏惧和可憎的，他们绝对服从皇帝，严酷执行死刑，盲目崇拜异教神灵，充满血腥暴力，毫无道德而言。但如果说有谁需要忏悔，那么这类人就是。耶稣不只是为不道德的人而死，为那类需要忏悔的人而死，也为那些有信仰的好人而死。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是一个喜欢论断他人、对犹太信仰狂热的宗教分子，坚信自己在信仰上绝对正确，同时他也崇尚暴力，但遇到耶稣基督后，他彻底转变了。这位保罗后来以极大的热情写下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义，实际上他还写下了圣经新约全书的大部分内容。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区别，信犹太教的人和不信犹太教的人也没有区别，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犯过罪，且在罪中挣扎，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需要耶稣。保罗写道，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正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救赎，而这恩典是通过你我对耶稣基督的信获得的。约翰·牛顿是一位航海船长的儿子，19岁那年被迫应征加入英国海军，他曾试图当逃兵，换来的却是无情的鞭打，最终他成为一艘奴隶贸易船的船长，从事奴隶贩运。虽然他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但他的生活却远离了上帝。一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不慎落水，船员们不得不用鱼叉射中他的大腿，才把他从水里救了上来。后来牛顿的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一天晚上，牛顿从梦中醒来，当时海上暴风雨来得很猛烈，船有沉没的危险，他向上帝呼喊，祈求上帝怜悯他，最终他得救了。牛顿反复思考那次经历，打心里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给予的那份怜悯，可是自打那次经历后，他开始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将自己的信仰完全寄托在他身上。后来他写下了一篇有史以来最脍炙人口的赞美诗歌《奇异恩典》，歌中唱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与牛顿相同，我也不认为自己配得上帝的恩典，但我非常感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受死。十字架包含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是万事万物的主，而且是救我们的救主，这使我们更愿意脱离罪恶，起来跟从他。十字架使我们的救赎成为可能，在十字架上，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从罪里得赎。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和奴役、律法主义、魔鬼撒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得着自由。基督救赎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是为了人乐意行善、追求公义，为了我们全心拥抱服侍他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充满意义和目标的人生。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上帝重归于好，让我们重新回到爱上帝、爱他人的关系当中。这救赎来自上帝的恩典，是通过信心赐给我们的，是不可思议的美妙祝福。但这救赎并不廉价，它来自耶稣基督的死。朋友，你的观点如何？你需要得到救赎吗？你为什么需要得到救赎？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康进琼博士是美国范德堡大学
脑神经科学教授、癫痫研究专家。下面我要诵读一篇他感怀基督教宣教士所写的文章，上帝的使者，文明的先驱。康博士说，前阵子谢德华的儿子一方、田美一家人从非洲坦桑尼亚回到美国来做一些和教会有关的事工，期间也到我们中华基督教会证道，讲了在坦桑尼亚的事工和需求。他们目前在坦桑尼亚帮助建立教会、诊所和学校，并帮助那里的人认识上帝。一方和太太田美都是40多岁的人，一方至少会流利地应用4-5种语言，包括英语、华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斯瓦利西语。田美是一名护士，在美国有注册护士的执照以及工作经历。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凭他们的能力本可以在美国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包括不错的收入、稳定的生活、业余送孩子去学各种才艺和运动俱乐部、周末和自己朋友聚会娱乐。可是他们选择离开七旬的父母，远走十分贫穷落后、充满疾病又缺少医药的非洲。他们的孩子也缺少同龄懂得美国生活的朋友。是什么让他们做出如此选择呢？就在我们大多数人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考托福、GRE、过关斩将拿到美国签证来到美国，追求更好的教育、职场机会、更加美好品质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是莫大的牺牲。但是坦桑尼亚的人民是蒙福的，他们的生命因为有一方、甜美以及许许多多和他们类似的上帝的使者，给他们带来生活的福音。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及属灵上的祝福。因为这些天使般的人到来，因为诊所的建立，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因为学校的建立，孩子可以入学；因为圣经的学习，智慧得以开启。看到一方一家，也想到明末清初许许多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利玛窦、戴德森，他们不也一样从西方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创办大学、医院，如燕京大学、协和医院，把生命献给中国，引导人信仰上帝，生命得到重生。其中以戴德森为例，他本可以在英国过一个富裕的医生生活，但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要到中国传道。他因此学习过着简朴刻苦的生活，慰问病人，操练爱心。他的女朋友的父亲因为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到中国，戴德森不得不与其解除婚约，而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启程去中国的码头撕心裂肺的哭声，何尝不是母子离别痛苦与忧心的写照。他在年轻有才华、前程似锦的年华，选择来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在中国成立中国内地会，从西方呼召宣教士参与中国事工。他在中国传道52年，其中3个孩子夭折，妻子也罹患霍乱。戴德森一生心向中国，把青春、才华和爱都献于中国与中国人。他的岳父台约尔先生也是早期来华的宣教士，改良了中国活字， 提供了印刷效率，而戴德生先生筹集各方力量，办学校、建医院，帮助人们认识上帝。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与他的家人的努力，促使英国政府在1917年全面停止对中国鸦片的输出。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了解明白他的付出和对中国人生命的影响。话题再回到一方甜美身上，虽然他们目前在坦桑尼亚帮助建立学校诊所的规模可能没有当时的燕京大学协和医院规模这么大，但他们在非洲播撒文明的种子，这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想想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优秀的人才都是受过教会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冰心、郑振泽等文化巨匠，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基督爱的渗透与影响。正如圣经上所说，天下万族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上帝兴起他的仆人，首先差遣他到你们中间，使你们脱离罪恶，好赐福给你们。不管历史怎样评说，这些传教士怎样被误解或接纳，被当局的意识形态所扭曲，但历史会沉淀那些真正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努力贡献的人。让你们感恩那些带着上帝的使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将福音带给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间天使。我是舒美，刚才为您诵读的是康敬琼博士所写的《上帝的使者，文明的先驱》。谢谢您的收听。
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两国人民的往来也越来越多，每年都有大批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探亲、留学、移民或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美或长或短的生活经历。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和留学生都愿意接受洗礼，成为耶稣的信徒，这是为什么呢？听众朋友，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纽约陈律师的故事。陈律师在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世贸中心上，每天他都要接待很多客户，处理众多的法律文件，奔忙在谈判桌和法庭之间，像在中国的许多职业人士一样。他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追求成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但2001年9月11日，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恐怖袭击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开始相信上帝对他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天他平生第一次送已经8岁的儿子上学，而躲过了劫难。我心存内疚很久，911前晚才决定付出行动，送儿子上一次学。事隔2年多，陈律师还是唠唠叨叨地向很多人讲起这段故事。他说，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心中忽然有了上帝的召唤，因为除了上帝，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解释在那样一个隐藏着巨大劫难的清晨，他冥冥之中愧对儿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他多年的习惯，送儿子去上学呢？911发生以后，他的办公室内所有的法律书籍和文件都通通烧掉了。但不久之后，对方律师居然将一个个正在进行的诉讼文件送到他手里，出版社也为他免费补齐了一套套的书刊， 这一切更让他对主深信不疑。经常给客户解释条文规范的陈律师开始觉得，以前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或他人的命运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实际上很多事都是人无法掌握和解释的，从前自己强求的一切一下子变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信神之前的陈律师经常梦见自己错过截止日期或者忘了做什么事而惊醒，在工作中事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为此他经常和别人发生争吵，直到吵到脸红脖子粗。接受洗礼之后，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了，他说自己把一副重担交出去了，神给了他更通达的道路。他比以往更在意身边亲人和生活，没事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从中他获得的平安和喜乐是前所未有的，而事业也竟然随着内心趋于安宁而发达起来。他说这一切都是信主以后而产生的。像陈律师一样，很多华人来到美国以后都信奉了耶稣基督，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是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而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陈律师那样内心经历对信神与否的挣扎。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发现主才是自己终身的依托，正像一位曾经离开教会几年之后又回归主的吴弟兄说，那种感觉好似蓦然回首，我神就在灯火阑珊处。这位弟兄还接着说，与其说人认识神，倒不如说神认识人，这是一个双方互相寻找的过程。自己走过一大圈，流浪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更有回家的温暖感觉。圣经里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对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来说，情况正是这样。自从他们从内心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们得到了永恒的快乐和不变的平安，他们内心深处有了信仰的支撑，这种信仰可以让他们经历百般艰苦也不退缩，在异乡更轻松地打拼生活，让他们拥有一份更安宁自然的心境，享受喜乐与和睦的生活。
两分钟的圣经，基督徒所相信的、所期待的天堂，有谁在那儿呢？圣经形容天堂，也告诉我们会有许多人在那儿。圣经的一位作者名叫约翰，神让约翰借着异象观看天堂，然后约翰来写启示录这卷书。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约翰告诉我们说，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够计算，是从各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神和耶稣的面前。听友，天堂是真的，不是假的，天堂不是一个幻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让您和我能够上天堂。请您多多的拜读圣经，得知如何前往天堂，就是那没有人能够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地方。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